Hello， 大家好。近段时间在医药行业刮起了12级的大风，对相关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大。而这些事情发展的规律往往都是一开始是泥沙俱下，等这种恐惧慢慢消散，大家的情绪慢慢平复，市场先生才会慢慢回过味来，慢慢开始分化，开始恢复。而对于这次的波动，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问到了对恒瑞医药等等这些医药龙头的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次的事件对很多医药企业的商业模式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不可能影响需求端的长期刚性需求。而行业的进化也长期有利于行业的生态环境，尤其对于恒瑞这种合规情况相对较好的创新药龙头企业。具体我们可以参考比如说2006年22部委重拳打击商业贿赂，2013年反腐等等这些事件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但对于恒瑞医药本身而言，对我本人来说还是过分专业了。我此前做出了这不是我能力圈内企业的判断，在目前这个时点暂时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在短期内是不会参与相关的公司。但对于医药行业的相关上市公司，我其实还是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的。在2022年末至2023年初这段时间里面，我就注意到了愉悦医疗这家公司。但由于当时确实算不上什么好的时机，所以我就把这一块暂时放了放。而我开始关注愉悦医疗，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它在好几条细分的医疗器械赛道中都占有比较领先的市场地位，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相关赛道的隐形冠军。而更为关键的是，愉悦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就是公司的产品和市场有相当一块是针对零售市场，也就是 2C 端，拥有面向消费市场较为成熟的品牌体系。这与其他医疗器械类的上市公司主要的销售是面向医疗机构等等这些 B 端市场，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区别的。这一点在目前医疗行业受整体医疗反腐风暴影响较大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珍贵。那针对消费市场的公司与 2B 的公司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说到最根本，针对消费市场的公司会拥有相对知名的品牌以及一套相对成熟的分级销售体系。前几年因为大家对电商的推崇，我们整天都听到一句话，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使很多人对销售网络的价值有所轻视。其实经销网络的价值和所蕴含的势能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这次暂且放一放，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细说。我们继续来讲愉悦。愉悦公司目前拥有愉悦、洁肤柔、华佗、金钟、安乐典、普美康、66视觉等等几大核心品牌。其中愉悦品牌是公司自创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品牌，主要用于制氧机、电子血压计、呼吸机、血糖仪及试纸、红外体温计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产品。从愉悦医疗家用产品线的收入来看，目前公司收入占比最大的仍然是制氧机，增长较快的产品主要包括血糖检测、体温计、轮椅、呼吸机等等这些产品。愉悦医疗经过多年在家用医疗器械市场的耕耘，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知名度最高的家用医疗器械品牌。根据中国品牌网的统计，在最常用的三种家用医疗器械中，愉悦的品牌是血压计、电子体温计的第一名，血糖品类的第八名。除此以外，愉悦医疗的轮椅、呼吸机、雾化器、制氧机也在各自品类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在产品的价格区间上，愉悦的产品已经处于中高端的地位，愉悦的产品和价格定位略低于进口品牌，但在国内产品中处于价格领先的地位。而华佗这个品牌则是公司外延并购的第一个案例。苏州医疗用品厂成立于1980年，原来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2000年改制，它主要是生产针灸器械、可吸收缝合线、采血管等等。 他所持有的华佗品牌历史悠久，是中华老字号。2009年，愉悦以3100万向30名股东收购了该公司 100% 股权，并增资至3000万。目前，华佗品牌主要用于针灸针的中医器械。这个品牌历史悠久，在2011年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同时，愉悦是针灸针 ISO/TC29 国际标准的起草者，这是中医药领域的首个 ISO 标准。愉悦医疗借助华佗品牌的优势，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形成了覆盖针灸器械类、电子针疗器械类、家用医疗保健器械类、外科手术器械类等四大领域的中医药医疗器械，并且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络。而金钟品牌则来自于上海医疗器械集团。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是成立于1991年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的产品是手术器械、卫生材料及辅料、药用膏贴等等，是我们国内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医疗器械企业之一。而金钟是上海医疗器械集团的核心品牌，主要用于医用手术器械产品。金钟品牌具有8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上海市著名商标，在国内手术器械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金钟品牌的基础手术器械规格近千种，年销量可以达到700多万件，并且已经成功出口到欧美市场。在2015年，愉悦的控股公司愉悦科技以 6.9 亿元收购了上海医疗器械集团 100% 股权。随后，愉悦医疗以7亿元向控股公司购买了相关股权。至此，相关品牌和业务被纳入上市公司的盘子里。而洁芙柔、安乐点是愉悦的子公司上海中优旗下的品牌，也是国内医院感染和控制领域的第一品牌。中优医药是由第二军医大学创建，后来改制为民营企业，1998年成为了消毒行业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医用清洁消毒、工业清洗消毒以及个人护理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它的核心产品是手部与皮肤消毒产品。在2018年，愉悦医疗完成了对中优医药 100% 股权的收购，该公司成为了愉悦的全资子公司。而目前，洁芙柔已经是手部消毒感染的代名词，在医院内外的品牌知名度都相对比较高，而安乐点更是成为了我们国内医疗行业皮肤消毒剂的标注术语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愉悦各个业务板块的具体情况。愉悦的呼吸制氧板块是公司最为核心的业务板块之一，主要的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雾化器、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等等产品和耗材。在2022年，公司的呼吸治疗解决方案板块实现收入 22.39 亿，占了公司整体收入的 31.53%， 相比于2021年同期下跌了 14.62%。 当然了，我们应该也很清楚，由于疫情的因素影响，2020年和2021年是制氧机需求激增的年份，连续两年制氧机的销售量都是几十个百分点的增长。那到了2022年收入有所回落，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公司的制氧机产品如果剔除了2021年同期海外涉疫订单的影响，其实公司正常销售的呼吸机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仍然增长 20%， 雾化产品的销售收入更是同比增长近 30%。 而愉悦的家用类电子检测及体外诊断在2022年实现收入 15.21 亿，同比增速是 5.06%。 虽然在2022年愉悦的电子血压计产品的收入规模同比下降了 7%， 但愉悦的市场占比仍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而体温、血氧等等这些产品业务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趋势。愉悦已经成为了国内市场电子血压计的第一品牌，海外市场也在逐步获得突破，预计这一板块整体业务规模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速。那在康复与临床器械板块， 主要包括公司的愉悦品牌、康复类医疗器械产品、金钟系列手术器械产品以及华佗品牌的针灸针等等中医器械。那在2022年，愉悦的康复及临床器械实现收入 14.08 亿，同比增长幅度达到 14.7%。 感染控制解决方案板块在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1.84 亿，同比增长了 32.57%。 愉悦的感染控制板块主要由全资子公司上海中优开展，已经研制生产了覆盖人体消毒剂、医疗器械消毒剂、环境物体消毒剂、消毒配套器材等等领域400多个产品，拥有洁肤柔、安乐点、点鹅康、普泰等等极具竞争力的品牌和产品。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医院内消毒感染的第一品牌。同时在零售端，公司在线上平台也保持着领先的销售量，院内外市场份额仍在持续提升。所以愉悦的感染控制业务在2021年高基数下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还是愉悦作为相关行业的重要玩家，在2022年疫情的影响下肯定是有所获益的。那除了以上提到了这些传统业务以外，愉悦在2021年收购了浙江凯利特以后，推出了安耐糖持续血糖检测产品，进一步完善了公司血糖及 POCT 板块产品的布局。目前公司的14天免校准 CGM 新品已经获得了注册证，有望快速放量，实现血糖及 POCT 板块持续快速增长。2022年愉悦的血糖检测板块收入是 5.3 亿，同比增长幅度达到 16.04%。 预计公司后续在国内血糖市场份额有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总的来说，无论是回看2022年的数据，还是关注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愉悦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但是，愉悦有一段黑历史我还是需要重新提一下的，也正是这段黑历史令我在愉悦上是比较犹豫的。是的，在我这里没那么多杀伐果断，这些节目确实仅仅是我考虑一家企业的一个过程。愉悦医疗的创始人吴光明是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的一个普通渔民家庭，从小就在江南水乡中摸爬滚打长大。由于早年的家庭条件一般，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会了打鱼谋生。1987年，吴光明与父亲吴连福开办了丹阳医用器械厂，主要生产兽用金属注射器等等这些产品。时间到了1998年，吴光明和父亲吴连福联手创办了江苏愉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也就是愉悦医疗的前身。公司的创始人吴光明曾经表示，当初取愉悦这个名字与他们渔民的身份有关。在很多年前，丹阳的很多湖泊都改成了良田，渔民就没有生存的基础和平台了，总想可以鱼跃龙门改行。后来吴光明索性注册了一个商标叫鱼跃，又把商标的名称改成了公司的名称。那在企业创立之初，愉悦医疗其实是一家主要生产听诊器和水银血压计的一小小乡镇企业，后来通过与外资合作生产医用轮椅，愉悦赚到了第一桶金。也正是这个医用轮椅让吴光明发现了品牌的重要性，围绕医用器械市场，愉悦不断拓展新的产品线，逐步开发出了制氧机、电子血压计、血糖仪等等十几种产品。吴光明对着市场有着精准的把握，几乎每一个产品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同。而在企业长大以后， IPO 上市可以说是各类型企业的必经之路，但在当年企业上市可是相当不容易啊，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那是一条漫长且艰辛的道路。在愉悦医疗上市前的2007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世方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600万元的代价获得了愉悦医疗上市前 3.89% 的股权，而这家公司背后的操控人是冯小树。 当时他担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兼职委员。吴光明与冯小树操盘的这宗释放年之间的交易，每股的交易价格仅为两元一股。释放年通过这笔仅仅600万元的投资，在很多年以后通过减持与分红，在扣税以后获得了 3.58 亿元的总收入。那除了 IPO 阶段上述这个不光彩的事项以外，吴光明还涉及类目交易花王股份、短线交易愉悦医疗、万东医疗等违法事项。最终，公司创始人吴光明因证券违法被罚下场。愉悦医疗在2019年开始由第二代吴群接手。那在此后，由于疫情的爆发，血氧仪涨价这件事，愉悦医疗又曾经被指发疫情财。江苏省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的要求，对愉悦医疗涉嫌控台价格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对愉悦开出了270万元的罚单。简单总结一下吧，在大方向上，医疗器械的这个市场在短暂的调整以后还是会保持高速增长的。而愉悦医疗在相关的细分品类中保持领先优势，那也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但如果我们期望愉悦从简单的医疗器械向高技术医疗器械转型，我认为那是不现实的。愉悦终究就是一家消费类型的医疗器械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公司的天花板。同时，相关被处罚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公司创始人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反而是最为关键也是最难抉择的一个问题。好啦，关于愉悦医疗我们这次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节目仅作为我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